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加拉太书经文的真理和教导。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已经跟你详细的研究过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到五节的内容信息了，但不知道你还记得一些什么呢？有什么印象没有呢？好了，现在呢，让我们温习一下好不好呢？我首先呢发出一个问题哈，看看你是否知道问题的答案呢？问题是，加拉太书一章一到五节里面已经埋下了加拉太书往后主要内容的伏线。请问一到五节所透露的加拉太书的内容有哪两个要点呢？那换句话说，一到五节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加拉太书的两个主题。好了，请问这两个主题分别是什么呢？好，你有答案吗？如果你现在回答不来以上的问题呢，这也不要紧，让我马上的跟你一起温习一下吧。加拉太书一章一到五节呢，是整卷加拉太书的开场白，它的形式呢是依照当时写信的一般的格式和习惯来写的，就是呢把写信的人、收信的人、问安的话都标明出来，作为书信的开端。所以呢，在加拉太书一章一到五节里面呢，你就可以很清楚地找到三个部分。第一，是写信的人，他就是保罗和众弟兄。第二，是加拉太的各教会，他们是收信人。第三，就是问安，也就是三到五节的一段祝福。那新约书信的开场呢，一般都是内容丰富的，而加拉太书呢也并不例外。那么加拉太书开端的引言有哪些部分是比较长，哪些部分是比较短呢？很明显的，最短的就是中间的部分，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上一次呢，我就为你解释过加拉太教会的情况呢，当时相当令人担心焦急的，所以使徒保罗写信的时候呢，根本没有心情去恭维他们或者表扬他们。于是他呢简单的说，给加拉太的各教会，这样讲了一句就算了。但至于第一部分提到写信人保罗的时候呢，内容就详细的多了，因为保罗必须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身份，他是使徒。而有关使徒这个特殊的身份，保罗又加上了注解说，那不是由于人，借着人，而是借着耶稣基督和父神。有关写信人保罗的身份，一章一节写得特别详细。至于第三部分，也就是祝福的这部分呢，也非常的详细，因为保罗的这一番的祝福里面呢，提到了恩惠、平安，还有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那这全都是基本的福音内容。换句话说呢，加拉太书一章一到五节的经文里面就强调了两个话题，一个是保罗的使徒身份，另外一个呢就是三到五节里面的福音信息。而这两个话题，这两个主题呢，在加拉太书往后的经文当中呢，还会继续的发展下去，并且成为整卷书主要的内容信息。所以呢，我说，在一章一到五节里头，我们可以找到两个主题的浮现。这两个主题呢，分别是保罗使徒身份的争辩，还有纯正的福音真理就是因信称义。好了，现在开始呢， 我们就继续往下看，看加拉太书一章六到十节。加拉太书一章六到十节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在其他的书信里面，写信的使徒呢，总是喜欢写一两句赞许的话，或者是感恩的话，或者呢是写一段的祷告来引入主题的。但是我们发现在加拉太书里面呢，情况就真的很不同了，因为这里牵涉的问题呢太严肃了，也真的太严重了。因此保罗没有空去讲别的话，只有单刀直入的把发生的乱子揭露出来，然后呢就要进入有关的讨论了。所以加拉太书的引言跟一般别的书信的引言呢就有着不同。加拉太书的引言当中并没有客套话，只有呢直率的斥责。加拉太书的引言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为两段，那第一到第五节就是上次节目我们所分享学习的那部分呢，是作为书信的格式，也是呢书信的开场白。那么六到十节呢，就要提出教会的问题所在了。这里所讲的危机，正是驱使使徒保罗写成这一卷书信的原因。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9-11。
加拉太书第一章六到十节，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呢？六到十节的经文呢，其实提到了三件的事情。第一，是加拉太教会的离经叛道；第二，是假先知所造成的混乱；第三，是保罗对这些事情的反应。那我再重复一遍，这段经文呢提到三件事：第一，是加拉太教会的离经叛道，经文是第六节；第二，是假先知在加拉太教会当中造成的混乱，经文是第七节；第三，是保罗对这些事的判断和反应，经文是八到十节。好了，我们先看第一件事，就是加拉太人的离经叛道。我们看看加拉太书一章六节，经文呢是这样说的：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请你注意，加拉太人的离开呢，并不是一件等闲小事。如果我们谈论的只是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比方到什么地方乘凉，跟谁聊天，去串门子做什么事等等，那这些都是小事，那么呢离开不离开呢没什么好稀奇的。但是加拉太教会的离开呢却是大事，因为这是一件不忠背叛的事情。中文圣经呢在这就把原文呢翻译为离开。其实呢这个字眼本来的意思呢是比较强烈，语气呢也比较重的。本来的意思就好像，公堂上的证人突然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又好像军队里的军人突然离开了部队去 向敌人投降。那这种的离开呢，就不是等闲事情了，是不忠心的表现。所以加拉太书一章六节所说的离开呢，其实就是叛离、离弃，又或者是改变立场的意思。我们基督徒相信神，本来就不是一件等闲事情。一个人从不相信到相信，实在是经历了神的改变，也体验过神的真实，并且做出了明智的决定。他不仅是因为人的话而相信神，却是因为神自己的恩召而归向神。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情，我们又怎么可以随便的叛离呢？其次，神呼召我们，不是以审判者的姿态来呼召我们，他没有要求我们干这干那来满足得救的条件。神呢，乃是用基督的恩来拯救我们的。我们在真神的面前看到自己满身的罪孽，懊悔过去对神的轻慢，对神的不信。而这个时候神怎样说呢？神会对你说，孩子，我饶恕你，你看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代罪死在十字架上了，你的过犯被洗净了，不要再难过，不要再疑惑了，来享受与我同在的快乐吧。那你说，神赐给我们恩惠，白白的饶恕了我们，那我们又怎么能够忘恩负义呢？在加拉太书一章六节，使徒保罗就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保罗之所以稀奇呢，是有理由的。我刚才呢已经讲了两个原因。第一，神曾经亲自呼召他们，感动他们。第二，神对他们实在有恩惠，有恩典。那么第三个原因又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离开得呢实在很快呀，因为他们是不久之前呢才领受了神的恩惠，那些得救的经历呢可以说记忆犹新，但他们却已经一个转身呢就跟从了别的所谓福音了，离弃了那位不久之前才呼召他们的神。哇，他们背叛的快速，令到使徒保罗呢不能不觉得稀奇。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保罗在加拉太建立了教会，而他一回到安提阿呢，就已经收到消息，知道加拉太教会已经在信仰上出问题。那他们呢，是在主后47年左右信主，教会建立的，但是到了49年呢，就已经出了乱子。这不是真的太快了吗？所以我们要小心了。但愿我们在救恩的路上一直持守真道，不会辜负耶稣基督的恩典，也不让我们的牧者痛心呢。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第8节。
使徒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保罗之所以稀奇有他的理由。第一，神曾经亲自呼召加拉太教会的信徒，感动他们。第二，神对他们实在有恩惠，有恩典。第三，他们离开得实在太快了。使徒行传14章里头呢，就记载了保罗和巴拿巴在加拉太省一带传道。他们每到达一个地方呢，都是饱受逼迫的。但是主的教会还是在艰苦当中呢被建立起来。加拉太教会亲眼看见过福音的大能，当时呢应该是主后 46到48年的时间，这是保罗第一次从安提阿出发的布道旅程。那么这一次呢，保罗在加拉太一带建立了教会之后，就回到原来出发的安提阿。但是当保罗回到安提阿，就收到消息，知道加拉太教会已经在信仰上出问题。他们呢是主后47年左右信主的，但只不过到了49年呢，就已经出了乱子，实在是改变得太快，背叛得太快，难怪保罗觉得稀奇，也感到痛心。我们继续看哈这一段的经文，1章6到10节所提出的第二件重要的事，那就是假先知的搅乱了。加拉太书1章7节这样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原来说来说去，加拉太教会并没有故意的离开神，他们呢只是听信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保罗在这指责他们说，他们转而跟从的其实不是福音，而是被人更改了的福音，是假的信息。福音怎么可以被更改的呢？我们可以再翻到《使徒行传》去参考那儿的经文，就知道那些的搅乱的人是怎样更改福音了。《使徒行传》15章1节，《使徒行传》15章1节经文记载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那15章1节这里的背景呢，是安提阿，并没有直接提到加拉太教会其实也发生同样的事情。但显然的，加拉太教会的搅乱者呢，跟使徒行传15章1节这所说从犹太下来的人呢，应该是同一道的，他们彼此呢大有关系，他们都属于当时所流行的一套异端。他们说呢，人必须靠割礼才能够得救。那推行这一套异端的人呢，多半是犹太的基督徒，他们本身都是从小受了割礼的。现在呀，看到外邦人也借着基督的救恩而一样的认识神呢，心里呢不服气，所以对外邦的基督徒呢，他们采取一种严格的态度，要求外邦信徒补行割礼。他们狡辩说，不守割礼是不能得救的。那经他们这样一讲呢，恩惠的福音就被他们涂改了。之前我已经解释过，福音呢明明的说，神呢是要白白的赦免你，用不着任何的条件的。但是割礼派的人却说，人必须靠割礼，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才能够享受一个完全的基督徒的地位。所谓啊，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受割礼不受割礼，似乎不是很严重的问题，但当把事情加在福音之上呢，就是把耶稣的恩惠给完全废掉。保罗对这一群涂改福音的犹太基督徒呢，是感到气愤的，因为就是他们这些人，他们所讲的这一些有问题的教导呢，导致加拉太教会离开了那恩召他们的神呢。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8章3节。
如果弟兄姊妹有机会翻开圣经地图来查看的话呢，就会知道加拉太离开耶路撒冷和犹太地呢并不太远，相比亚细亚的以弗所，还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等等的地方呢，其实加拉太跟耶路撒冷呢算是接近得多的地方，所以保罗在第一次的旅程上呢已经到达加拉太。可是呢， 福音所到的地方，异端也就跟着来到。这一群哥里派的异端分子很快就来到安提阿，也很快就来到加拉太。我们不要忘记，在外邦人的心中，基督的福音呢，是从犹太而来的。所以当这一班犹太的基督徒来到的时候呢，必然呢会得到一定的重视的。就是这样，加拉太教会的眼目从恩召他们的神呢，就转移到这一群看来呢有地位有来头的人的身上。于是呢，加拉太的教会他们被搅扰了，再也分不出恩惠的福音与假冒的福音到底有多大的不同。因此呢，他们也开始考虑呢要接受割礼。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福音越来越远离犹太地、犹太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后呢，那今天已经很少人会再一次提倡割礼。但是因着骄傲的缘故而更改福音的人呢，大有人在。有人认为，有人提出，得救的人必须有圣灵浇灌的特殊经验才算得救，又或者强调说必须懂得说方言才证明你是得救的。那这样的讲法呢，都是搅扰我们的，我们不要糊里糊涂地跟从他们。不错，基督徒有奇妙的经历，能够说方言，能够行神迹奇事，这些都是可羡慕的。但我们得救的信心呢，就绝对不能依靠这些经历来作为一个基础。这些的经历只应该叫我们更谦卑的，更推崇那一位借着基督之恩召我们的神。但如果这些特殊的经历又或者方言等等特别的恩赐成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或者成为我们呢必须追求的对象，情况呢就变得相当的危险了。因为呢，初信的人会很容易以为经历又或者恩赐都是得救的条件之一。这么一来，那加拉太教会当年的那种错误和危机就会历史重演，再次发生在我们信徒、我们教会的中间了。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从加拉太书一章六到七节呢，归纳出三个重要的功课。那留意这三个重要的功课，让我们彼此勉励吧。第一，让我们的眼目集中在神的身上，千万不要被人的名望、地位、知识所搅乱了。加拉太的信徒呢，当面对着从犹太而来的信徒呢，他们不知不觉的就误信一些错误的所谓福音。一个可能的原因呢，就是他们满以为从犹太来的都会是有道理的，都是认识真理的，想不到就被人呢带来了这些迷惑混乱，产生了一场信仰的危机。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引以为鉴戒。有时候来跟我们传道理的可能是一些有名望有知识的人，但我们还是必须以恩惠的福音、圣经的教导来作为一个标准去衡量他们所说的，以免呢被迷惑了。第二，我们都要小心地处理信仰的问题，在真理的事情上我们必须明辨是非。那你看吧，加拉太教会的错误呢，只不过是在信仰上、在观念上有所偏差，他们的问题呢似乎只是一个神学性的问题。真的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轻微吗？原来不是的。当使徒保罗怪责他们的时候呢，是怪责他们离弃了那位以恩惠呼召他们的神。为什么观念上、神学上的一个错误就会导致他们离弃了神呢？很简单呢，因为呢，我们是透过真理去认识神的， 神是透过他所启示的真理来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如果我们在真理的知识上犯错，那我们就不能够准确的来认识神了。所以神学上的错误就会导致属灵经历的跌倒。对于这一点呢，我们必须提高警觉，有所警惕。好了，第三个功课，既然真理的知识和准确的神学是这样的重要，那我们在教会中就必须注重圣经的教导了。特别是在初信主的弟兄姊妹中间呢，我们要尽快的帮助他们熟练这个得救的道理。光是有重生得救的经历，灵命呢还是不够强壮的。让我们好好的教导因信称义的道理，还要引导信徒追求圣经的话语，渴慕神的真理，这样栽培他们去走上正确而且成熟的信仰道路。他们呢才懂得怎样的活出真理，怎样的分辨是非，而且呢当面对一些错误的福音，又或者是异端，或者是假教师的迷惑的时候呢，也会知所分辨，不会呢这样的跌倒了。所以很盼望加拉太教会当时发生的情况呢，今天不会同样的发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张大姐，我最近的属灵胃口很差耶，虽然每天都读圣经，但是老走神又不明白。
嗯，你这是消化不良啊。
消化不良？
嗯，没错。虽然呢你吃了灵粮，但是啊没有真正的吃进去，当然出问题了。
那怎么办呢？
嗯，有个方法呀，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一卷一卷的查考圣经，保准你呀不走神，又能明白真理，自然就不会有消化不良的问题啦。
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给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心里，我必有知识的更通达。你的命令常在我心里。